题目是《天路进程德性操练》。
我跟我太太，因为我父亲蒙上帝的恩召，离开世界回到天家，所以我们就回到马来西亚槟城。感谢主赐福，让我们很多很多年没有见面的家人从各地回来，让我们能够叙旧，谈很多关于圣经的真理，特别是我们的下辈。上帝怜悯，让我们星期三晚上回来可以继续在这里来服侍神。我们也知道人生总是一条继续不断的进程的路，不论是我们个人，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是一个进程。那问题是说，我们进程要进到哪里去呢？我回去想到我父亲99岁，离开这个世界。他信主，后半生信主40多年。那么他的一生给我有什么启示呢？让我看见上帝的作为很奇妙。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日子所充满的都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好让每一个人从不同的人生阶段去学习。我父亲也是到年老了以后呢，明白了很多很多圣经的真理。假如他的前半段没有在世俗里面混，没有在那些骗人的、骂人的、打人的中间过活，那么他也不会理解到原来救恩是那么的重要。我就学到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进程啊。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进程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就讲很多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有的品德道德的操练，或者是内涵应该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6章呢，也就是马太福音7章所讲的差不多一样。我选择这一段乃是我们还可以谈一些我们进程里面能够学什么。主耶稣基督讲到人在地上特别是基督徒有很多功课要学的，比如说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要为仇敌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那样的选择。而今天我选其中一个品行上面的训练操练，就是不可论断。我们这个叶子上面印的是德性，那我写的是品性，因为三个口，口是做什么用的？说话、吃东西、唱歌，还有呢，论断人，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口呢要受操练的哈。所以我们的口受操练，就像雅各书说，你的舌头可以受控制的话，你的整个人一定是能够受控制，能够管理，能够有戒制。那主耶稣基督就说不可论断人。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为何不可论断呢？第三，为何我们会做论断呢？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论断和判断。因为圣经里面出现了两个字，常常翻译作判断，常常翻译作论断。其实你跟我每天都在做判断，对吗？人人做判断，天天做判断，事事做判断，对不对？你要嫁给谁呀？高的、矮的、胖的、有钱的、没钱的，你要吃什么啊？辣的、不辣的、咸的，你要穿什么衣服啊？什么颜色啊？要在哪一个场合做什么事啊？天天都做判断，事事做判断，每一个人都做判断，所以不可能说人不可论断，每一个人都在论断。那么只是判断、论断到底有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们不会犯了主耶稣所说的不可论断、不可定人的罪。首先我们当然先来了解什么叫做判断了。 判断就是分辨事情和物品，能够了解它的价值，以至于你可以做选择，到底要它呢，还是不要它呢？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判断啊，凡是你一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判断的时候，它的含义就是这样。所以呢，对于事物是否有价值的论断，对事物是否有价值的论断叫做判断。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要让我们晓得一件事情，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判断呢？就是行善。意思是说，当你做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目标，什么方向来做判断。判断的结果有各种各样，但是我们是为什么来做判断？所以圣经其中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行善。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他的罪了。你决定了明天要到纽约去做生意，因为你很多我很多资料，决定了要回马来西亚去做生意，因为我得到了很多的资料，我的判断觉得回去做生意是很好的，有价值的，所以呢我决定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一上飞机就上天了，下不来了啊，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是不是？所以圣经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主若愿意。所以一切的一切的核心和方向都是上帝要还是不要，而不是核心的问题是我要还是不要，他要还是他不要。整个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上帝要还是不要？所以当我们问上帝要还是不要的时候，当然我们要了解上帝啊。当我们说要了解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做事等等等等等等，太多了啊。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去马来西亚做生意赚了钱干什么呢？哦，我说我有最终的目标，要在马来西亚乡村里面建立一个儿童学习中心，电脑学习中心，因为马来西亚很多小孩子还在抓蜜蜂呢，抓蝴蝶，他们还不晓得要学电脑。行善，行善是我做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和目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得罪上帝了。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二战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个犹太人，他跟他的太太 Dora， 他们呢有了一个小孩叫 Joshua。 有一天呢，被希特勒抓走了。 Guti 就是这个爸爸，他不愿意看见天真的十岁的儿子害怕或者是在集中营里面受很大的伤害，他就向他的儿子编了一个故事，说我们来到这个 camp 是玩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呢是大家累积分，积分积到1000点呢，我们会得到一个奖品，就是坦克车。坦克车，我相信大家有看过读过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这个父亲呢就在整个集中营的过程里面呢说啊，现在就是游戏的哪一个阶段，所以那个小孩子呢就很愿意听爸爸的话，就逃过了毒气室啦，逃过了很多 被杀害的状态。有一天呢，他们知道美军已经得胜了，爸爸就说，最后一个游戏你要藏在那个箱子里面，那么明天你听到坦克车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的奖品到了。爸爸儿子听了这个游戏是最后一个藏在箱里面，爸爸呢为了让希特勒不要去检查那个箱子，让儿子有机会逃过这个劫难，他就跑出去了，让军兵把他抓了，然后他就被枪毙死了。隔天呢，儿子出来真的看见坦克车一辆一辆过来，原来是美军的 C-4-43， 因为美军得胜了。后来这个儿子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死了，后来才跟他的妈妈联络上了。那么这个影片的最后呢，就是这个主角在诉说他怎么样离开了集中营的爸爸的牺牲。他的父亲做很多的分辨，做很多的选择，做很多的判断，但是最后的判断是有一个核心的，牺牲救人，牺牲救自己的小孩。今天你跟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判断，但是总而言之，判断我也是永远都是绕着自己的利益，永远都是绕着自己的好处，永远都是绕着自己能够更好更妙，比别人更高。但是除非我们像这位勾体有一个儿子肯为他牺牲。其实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些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自己生命的，就必散掉生命，因为散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食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进程，50 60 70 80 90 99，我父亲年龄到了，去哪里呢？神的国。在我们去神的国之前，圣经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做基督徒，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人生进程中的品行操练，以至于我们进到神的国的时候，别人对我们也 不会陌生，我们也对自己到了这个国不会陌生，是吗？我很久了离开马来西亚，所以回去呢是有点陌生的，因为他们那边已经很大的改变了。马来西亚的亲戚朋友对我也蛮陌生的，常常说你已经是西化了，常常跟我讲说你已经是西化了。我说什么叫西化？他说你的想法你做事情的决定的方针已经西化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人生的进程的，那么你跟我要做判断，而那个判断的核心就是神要什么，不是我要什么。那个核心是能够为别人吗，还是全部为自己？当然能够为自己是很好，但是又能够为别人当然更好了。所以呢，判断失误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做论断的事。而主耶稣基督呢，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样，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判断信仰的真伪。你跟我都有信仰的，那么你信的真呢，信的假呢？每一个人都有信真信假，不能判断事物的恶结果。假如我们不能判断，那么 一定有恶的结果，不能判断，对信仰分辨无力，这是我们信徒们常常遭遇到的困难。所以第一样，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判断信仰的真伪。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主耶稣说，信仰他呢，不是成功神学啊，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是一帆风顺。最近我看了很多将要受洗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很多时候上帝很怜悯我们刚刚信主的朋友，让你祷告什么得什么啊，让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你说上帝是真的，上帝多么爱我，所以呢，我祷告祈求什么全部都应验了，所以我决志一定要信这位上帝，而透过主耶稣基督来信这位上帝。有没有错？一点都没错。以前我也是如此的，但是我们就因此信靠耶稣以后呢，就把上帝当作圣诞老人，要什么有什么，好像那个叫什么买卖机是吗？买卖机是吗？我奉献50块钉进去，然后求上帝，那叮咣叮咣，你要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还讲什么呢？他说，我自己啊，要受苦，被鞭打，被吐唾沫，最后要怎么样啊？最后要坐一流一号位的飞机上天堂是吗？最近我坐飞机啊，坐得好辛苦，单单在飞机上28个小时啊，在天空啊，天空飞人28个小时，太远了，加上机场的转换将近40个小时，所以在飞机上啊，都不知道把这个臀部摆在哪里。不对不对，好辛苦。那我就开始羡慕坐在380上面那些在睡觉的人。你知道那个飞机飞远程的是380的，380两层嘛，上面那一层是什么？有床啊，睡觉的啊，睡觉的。他们上机也是他们先上，下机也是他们先下，所以飞机到的时候，我们摆在飞机里面等了10到1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上层的人大概还没有睡醒，还要空姐去叫他们，哎，到了到了。所以上层的人呢，慢慢醒过来，慢慢摇啊摇啊，摇出来了。那等到我们这些 economic 的啊，经济舱的人，慢慢才走出去。所以你若是要借飞机啊，你会很紧张的。那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上天呢？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希望我们一生一生一帆风顺，无灾无恙，求什么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你说。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这样讲的，赔上自己的生命就会得到生命。意思说你要有所牺牲，你要问到底上帝要什么。还有呢，我这一切的判断是单纯为我呢，还是为别人有所牺牲？因为这样的判断跟我们的灵性的生死有关的。我们灵性能够继续活，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为上帝要什么来做决定和判断。第二呢，我们是为我们周边的人有需要来分辨，来分辨，还有呢做判断。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到猪前，恐怕他见到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很热忱，我们很愿意成为基督徒，热心的基督徒，但是要很小心，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奉献，不要把我们的热忱呢，摆在不对的对象上面，不要摆在那些不是神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倒过来呢，会受很大的损害。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有云彩，你说要下雨了，你说南风起来了，你说会热 燥热了，那么为什么你们分辨不到这个时候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们分辨不到我这一次来呢，就是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很聪明， IQ 很高，就是像气象台一样讲得很准，但是对属灵的事，对那看不见天国的事，对人灵性的问题，怎么看不见呢？为什么看不见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跑要到教会呢，不是要寻求那真正的上帝，而是要寻求那能够给他很多很多东西的上帝。更加不好的就是，他要寻求那能够给他很多很多东西的上帝的东西。了解我在说什么？假如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伪信仰，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呢，神说你来这里做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啊。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就搓了麦穗，用手擦着，捏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谁都不能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只留在一个很浅面的，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可以做，也不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不主动的去做，而我们却被动的按照那个浅面的法规律法主动的去做事。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做这些律法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反倒被律法肤浅的规则来控制，而主动的去做那些肤浅的外在行为。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为什么大卫可以吃不可吃的东西呢？为什么我的门徒不能吃安息日很多人认为不能做的事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在信仰上面有分辨和断定的能力，不然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没有很大的帮助。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了，基督就突然死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 我们呢真的是要依靠上帝。谢谢。不好意思哈，其实喝水应该躲起来喝才对。使徒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们，不要因为你例行了教会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条规，你就得神的恩典的，不是的。乃是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得神的恩典以后，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一切都是神赐福的，我们才去行一二三四五六七。不要以为说我们去行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得神的恩典，这样的话我们是没有得生命的。乃是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感恩，说神啊，一切一切都是你的安排，一切一切都是你的赐福，所以我去行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来满足你对我的要求。所以我们行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满足牧师啊、执事会啊、团长啊、什么长的要求，而是要满足谁的要求啊？上帝的要求。因此呢，当教会有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什么团契有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应该把最高的权威放在神的身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呢，是基督徒顺着应当顺着上帝的要求而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很多人把我们团契的小组的执事会的同工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当作是牧师要求的，因为他安排的 是我们执事会同工安排的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很努力去行。这样的行法缺乏动力，这样的行法得不到生命。只有说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而我们是透过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去满足神的爱、神的心意。基督照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不同的，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是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很多人在讲到的无形之中都在把自己升高，以为这道就是我的，这道就是我努力准备出来的。其实使徒保罗所讲的那些神学那些奥秘的道理，他没有归功在自己在沙漠中花很多时间默祷看作星星而自己想出来的。他说什么？这是上帝启示出来的。既然是如此，我们一切一切的判断的前缘，一切一切判断的原则，就是上帝要什么，上帝为核心。我们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最近听到我们的一个家庭，他的女儿给摩门教徒拐走了，他说是拐走了，而实际上年轻人恋爱就跟着走，所以呢就把各种各样的骗局，把护照拿了等等等等跑走了，父母亲当然很难过了。不过呢人很奇怪，人会改变。不久呢就说也算了吧，毕竟他已经有了一个丈夫，是吗？所以呢把很重要的福音贬低了， 只要一个丈夫就好了，信不信基督就变成无所谓了。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人生里面一个很确实的重要性，就是能够有一个相爱的丈夫就好了嘛。当然这不是我的困难，所以我讲起来很容易，但是诸位，我不是影射任何一个人，乃是说若是有人传某一种福音，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他有这样就好。有一个作者，他是喜欢这个通灵术的，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 Red Lights， Red Lights 里面呢揭穿很多通灵术的假冒，看起来像是真的，其实里面有很多人的安排是假冒的，不是真的。但是被通灵术的人引导的人呢以为是真的。他这个本书里面呢，这本书后来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同样 Red Light， 其中有很多比如说算命，那个桌子呢，算命的人四个人，桌子会摇动会浮起来，然后那个灵媒就会说不久呢你就会发财了，不久呢你就会升官了。请问灵媒会告诉你不好的话吗？灵媒一定告诉你很好的话，让你高兴的离开，下一次再来。然后你再来的人说你上次说的是不灵，不灵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不灵，其实本来应该很灵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好，所以再告诉你说接下来会怎么灵，这就是灵媒。那么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 Madison， 他带着他的助理 Tom Berkeley 就去每一个灵媒的地方摄影做研究，把这个很多人的设计摆设呢揭穿出来，那也让我们一般普通的百姓以为灵媒很灵验的那个角度来发现。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呢，有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今天有一个做生意不太理想的人进来了，他呢姓黄，假如你有姓黄不是你，我只是讲一个例子，他呢姓黄，人家一听哇这个牧师真厉害哦。其实不是，他很多很多的招待员啊已经知道了这个数据，然后呢透过无线广播，这个牧师里面呢有一个耳机很小很小塞在里面，所以呢那个广播员就告诉他说那个穿红衣的戴黑眼镜的就是姓黄的了。然后呢他最近呢生意不太好，因为招待员问清楚了嘛，所以呢那个人就很受震撼，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黄，又怎么知道我生意做不好，就叫他坐在前面。又有一个穿男裙的太太进来了，他最近呢情绪低潮，因为先生再也不赞赏他等等等等等等等。哇那个李太太呢非常的惊讶，又坐到前面去了。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现象需要不需要分辨啊？我们普通人当然不能分辨，但是上帝要我们有真理的光，一切以上帝为核心，一切以别人的利益为着想，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可能做最好 得上帝心意的分辨。然后这几个做研究的人呢，他们各自做了结论。第一个说 Your brain lies to you， 你的脑呢会欺骗你的，所以你所看见的其实你的脑已经被他们的某些作为呢影响。第二位说，就看你要相信什么嘛，你就可以信到哪一个地步。第三位说 The truth is evolution， 真实的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不是真的，是一个 evolution。 另外一个说 Don't trust your eyes。 好了，当我们到教会来，到歌城华人基督教会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牧师有这种神奇的作为哦，所以这间教会大概好像神灵不够强。你们看过余牧师手变什么东西出来吗？没有。余牧师讲来讲去都是理论，讲来讲去都是一二三四五什么意思，都是理，没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有吗？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在歌城有很多教会，他们讲很多很多很神奇的事，开你的眼睛，让你的脑被真理所充满，让我们的心意说上帝要我们什么，让我们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我们愿意为别人做什么。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绕着自己，一直绕着自己，想要从可以给东西的神那里得到他的东西，而却不认识那位给我们东西的神，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时间到了是吧？我想也是吧。第二呢，若是我们不能判断事物的结果，错误百出，我们直接受害。主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哦，你跟你的对头要去见官的时候，在路上，你应该晓得赶快把事情解决，不要以为说只有你的对头呢会坐监牢，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假如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论断或者是判断的话， 很多时候是事真的。若是不把事情解决，你很可能也一起坐牢。那主耶稣基督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门徒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以为说要防备食物的教，其实呢，主耶稣乃是说，你要防备那些法利赛人讲起来是天什么头头是道，尾尾都是理的，那么里面呢是罪的教，让你离开上帝，让你以自我为中心，让你只寻求这个地上的一切的福乐，忘记有一天我们将要在永恒中见那光明荣耀属灵的神，我们会忘记这一切。所以那个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看起来无伤害，有一天发起来就对我们有伤害了。救命行善胜过法宪。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文士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把他要得把病把他告了。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些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善 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可能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在理性上可以分辨，但是我们还要进一个地步，我们有内心那种真理的爱，还有真理的科目，还有那真理的能力，愿意去做决定，可能脑里面很清楚，那我们就会退一步说没关系了，只要他有一个爱他的人就好了，管他去什么教，你明白在说什么？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勇气去做那个决定。我在说哦，因为我没有这个困难，所以我讲了，但是不是影射在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最后一点了啊，最后一点，希伯来书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是有人的将圣年小学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些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歹的意思乃是指真理上面的对，真理上面所联系的事情的对，真理上面所给我们解释事情的真相的对和错，能吗？不只是在知识理性上面能不能，更是在能够做决定的那个能力上能吗？小孩子知道不可以这样那样，刚刚在厕所有小孩子关灯了，里面的人哇哇哇哇哇，小孩子就很好笑，在外面啊，小孩子嘛，对不对？大人还会这样做吗？还会咚关灯乱厕所里面的灯呱呱叫吗？当然不会吧。所以小孩子也知道不行，但是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人若在安息日受隔离，免得违背摩西律法。在安息日受隔离是一个作为，你觉得没问题，但是在安息日医治一个人，你觉得有困难，不可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圣经说，人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的，而不是真实的按着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做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哈，下一次跟大家讲为何不可论断，然后再下次呢，就再跟大家讲为何人会做论断，而今天所谈的是判断，下次跟大家谈的是论断。论断的意思就是对人是否有罪做判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你的台前受你自己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的脑我们的心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所在，我们更知道脑和心把我们的脚把我们的手带到你所不喜欢的地步。父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真知理性真理上面有能力去分辨好歹，更是在心灵的力量中能够长大成熟，以致有能力去分辨好歹。当我们的主圣灵光照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乐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去做合乎上帝你要我们做的选择，去做按照上帝你光照我们什么是善来做选择，好叫我们不继续在恶中，不至于成为瞎眼领瞎眼的人，也不至于成为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得做上 下流的祝福。父啊，求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依靠你，去学习做合乎上帝要我们做的判断和论断。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